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天快晌午了，孙氏才从里边出来。老太太一出来就板着脸问：“亭子，这么急着要见我是什么事啊？正在里边伺候主子呢，要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可仔细着。”魏东亭听母亲骂过，照例陪着笑脸说：“哎呦喂，儿子要没大事，哪敢惊动老太太的驾呀？妈，您猜我今儿见着谁了？快说，究竟见着谁了？这么蛇蛇歇歇的。”“妈，我见着梅妹子了。”老太太一听说梅妹子，不由吃了一惊：“什么？你说你见梅了？她在哪儿啊？你在哪儿见着的？”“妈，你别着急，我虽然见着她了，可是又把她给弄丢了。”“什么？哎呦，你倒是快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魏东亭这才一五一十把在西河沿的事儿给老太太讲了一遍。孙氏听了叹了口气：“哎，这丫头的命可真苦啊。她妈临死前拉着我的手交代，要我照顾她长大，可没曾想我这一进宫就再也没见过面了。如今这可怎么好呢？”魏东亭也叹息一声说：“嗨，谁说不是呢？娘，你瞧我见着她什么也没来得及问呢，他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遇上了史大侠，学了这一身功夫，什么都没来得及问，他就被人给抢走了。哎，如今你着急也没有用啊。亭子，你先打听着人在哪儿，咱们再想法子。那丫头啊，聪明过你十倍，我想不至于出什么大事的，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办法，事情就有了头绪了。”魏东亭原本想找母亲讨个主意，想着他在北京待的年头多，又是当今皇帝的乳母，也许能有个办法。可没曾想孙氏也没什么好法子，听了母亲的话，他只好答应着说：“是。”转身刚走几步，孙氏又把他给叫住了：“哎，亭子，等等。告诉你，主子已经说了，从明儿起呀，让你到内廷当差，听说是让你做御前侍卫，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那身份可不一样。你呀，好生仔细着，要是让人说出半个不字儿，我可不依。你要是找到梅儿，不妨先接到你那儿去，然后呢，再告诉我一声。”说完径自急急忙忙的进去了。魏东亭看着母亲的背影，心想还是按照母亲说的吧，转身也走了。咱们按下魏东亭这边的事儿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武次友。那天啊，武次友和明珠本来是为出城踏青的，没想到高兴而去是扫兴而归，装了一脑袋的不痛快，没想到能碰见木里马这么蛮不讲理的人，所以一连几天啊，武次友的心情都不太好，几天都没出门。明珠知道他还是为了木里马的那件事心里愤愤不平，见武次友坐在窗前看书不说话，明珠没话找话的搭讪着说：“大哥，这个就快开科了，咱们俩的功课你看是不是得便儿，咱们再啊那什么。”刚说到这儿，何贵柱一条帘子进来了，怀里抱着个酒坛子，右手还提了个石盒子。他先把酒坛子放地下，石盒子呢往桌上一放，就是给武次友请了个安，说：“二爷，柱子给您请安了。”眼看
这就要开科了。我想啊，二爷您金科必定是金榜高中。一边说一边笑嘻嘻的打开食盒子，嚯，里边这个热气腾腾的，有一盘粽子，一盘年糕，还有一盘蒸的烂熟的甲鱼，一支笔和一柄如意，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十分好看。何贵柱把东西一样一样的摆放在桌上，又揭开下屉，却是一色六盘蒸菜，嚯，这是色香味俱佳呀！刹那间，屋子里香飘四溢，诱人食欲。何贵柱一边整着一边说：“二爷，这是小的一点孝敬意思，请二爷赏光。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儒，并不相信这些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武次友一听说有吃的，赶紧站起身来，来到近前一看，呵呵，哎呀，这真是色香味啊，难为你了柱子，不管吉利不吉利，咱们先享享口福再说。哎，明珠弟柱子，这也没外人，干脆呀，咱们三个索性一块坐坐。何贵珠一见五次有脸上的表情是多云见晴，不由心中暗自高兴，又听说邀自己一块喝酒，这么露脸的事儿，祖上怕还没有过呢。您想啊，何贵柱以前那是五次有家的家生子奴才，仆人跟主人那是不能同桌饮酒的。如今虽然他和五次有已经没了主仆这个身份，但在柱子心目当中仍然把他当成主人。听五次友邀他一块入座，虽然嘴里说着不敢，却仍然搬了把椅子过来了，又急忙招呼伙计：“哎，小三子，来来来，快着点，把过年用的炭炉子扇好了搬过来烫酒。哎哎，小三子，回来回来，待会儿啊你就不要到门面上去了啊，到嘉兴楼去把翠姑悄悄的请来。”小三子答应一声，转身要走。五次友还以为他是要叫歌妓呢，急忙摆了摆手说：“哎，柱子，别别别，我呀最怕这个了，而且眼下正是国丧啊。”何贵柱急忙陪着笑说：“嗨，二爷不要紧的，翠姑不是青楼女子，她不过是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啊，写个词儿啊什么的，那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呐。二爷小心自然是好的，不过眼下虽然是国丧，却也是新皇登基的喜庆日子。听说敖中堂府上昨儿还请了堂会了呢，人家大家子都不忌讳，何况咱们小门小户的呢。如今二爷要取功名，让翠姑来唱个曲儿助兴，那也不过分呐。”小三子见五次友不再阻拦，便转身去了。三杯老酒下肚，五次友阴沉的脸舒展开了，把酒杯往桌上一蹲，笑着说：“嗨，说起功名二字啊，想来真是五味俱全呐。有意思到了顶点，没意思到了极处。”明珠听了感到奇怪，就笑着问：“哎，大哥，您这话说的有意思啊，这取功名有意思就是有意思，没意思它就是没意思，您怎么说有意思到了极点，没意思到了极处，这究竟是有意思没意思啊？”五次友一笑说：“哎呀，明珠贤弟，你是自然不知道啊。哎，对了，柱子心里清楚。哎，柱子，你告诉他。”何贵柱喝了几杯酒，也有点放行了，见公子让自己说，急忙举起杯子笑着说：“为社稷秉君子之气，这是老太爷常挂在嘴上的话，我是家生子儿，听得多了，所以可能也就知道那么一丁点儿，
公子家七代中出了四个状元，三十个进士，拔进了扬州的地气呀。人们看武家好像是从地上往天上看，用老太爷的话说叫做耀祖荣身荫子孙，呵呵，这么好的事儿，那当然有意思了。说完端起门中是一饮而尽。武次友歪过头来看了看何贵柱，哎呦，这柱子行啊，没想到你说的还真好，解的还真妙，出则御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呵呵，这是蒲留仙先生的话，柱子可是下了个好柱。明珠还是第一次听到武次友家的事，心中感到十分高兴，急忙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问，哎，那这只是说的有意思啊，那怎么又说没意思呢？柱子愣怔了一会儿才说，哎呦，这个嘛，小的就不太明白了，嗯，我想可能是做官虽然好，但是总要操心呐。读书虽然是好事，可总要吃苦啊，不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武次友正想答话，忽听窗外传来了小三儿的声音，翠姑姐，瞧，就是这儿了，里边都等着你呢。何贵柱一听是翠姑姑娘来了，急忙起身去挑帘子，一边笑着说，哎呦，翠姑你好啊，快快快快进来，见过二爷。翠姑莞儿一笑，款步进了上房，来到近前，大大方方稳稳当当的给武次友和明珠道了两个万福。倒是武次友跟明珠有点不好意思，急忙起身还礼，啊，姑娘来了，快，请坐请坐。这个翠姑啊，看上去十八九岁的年纪，长得嘛水灵灵的，虽然额头高了一点，但是眉清目秀，妩媚动人。他抬眼扫了一眼席面，笑着说，哎呦，看这意思，这是何老板给公子入围撞色的咯。本来呀，武次友见了人家大姑娘是有点拘束的，简直有些手足无措了，但是此刻见翠姑大大方方的，自己也就把心放稳当了，斟了一杯酒递给翠姑，啊，翠姑姑娘，这杯酒是您的，其实呢我本来是不在乎这些个的，可是柱子既然摆下了，那大家就随便坐坐，随便一乐，来，咱们干杯。翠姑急忙起来，双手接过酒杯，用手绢捧着喝了，卸了座，斜欠着坐在武次友的侧面，低头抿嘴而笑，过了一会儿才说，多承公子厚意，不过既然把我叫来了，那我就给大家祝祝酒兴，这么着吧，你们呢只管饮酒，我呀吹箫来为你们助兴，好不好？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柄竹箫。明珠一看这柄竹箫，他又来了精神了，因为他也精通此道，便笑着说，啊，翠姑大姐，这么着吧，我呢也会吹箫，一看见你这柄箫啊，我也寄养了呢，干脆这么着，我来为你伴奏，你来清唱，你看这样可成？翠姑笑着点了点头。明珠拿过这柄箫来，刚要吹，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了，哎呦，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就忘了我呢？话音没落，魏东亭一掀帘子进来了。明珠一看，哎呦，东亭弟，怎么是你呀？武次友一看， 来的是那天在西河院出来打抱不平的那个少年，心中十分高兴，也急忙起身相迎。
哎呦，没想到是魏贤弟呀！哎呀，快过来过来过来，今儿可真是好日子，
西河院一游得识魏贤弟，十分仰慕，不想这么快就又见面了，真乃好风送君来，与我共把酌呀。
说着就拉魏东亭入座，翠姑却眼睛尖，她留神到魏东亭身后还站着一个少年，大约十岁上下，文文静静地站在门旁，急忙说：
哎呦，这位少爷是跟着魏大爷一块来的吧？
魏东亭见问，急忙笑着说：
哦，对了，忘了给大伙介绍呢，这位少爷是是我家龙公子，我们一同出来闲逛，没想到就闯到你们这儿来了，我们呢是来看看就走的。
众人这才打量这个少年，一看这个小孩子与众不同，穿绸果缎，戴了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小帽，真红的疙瘩，汉白玉的帽正，好像个小大人似的。虽然也有天真活泼的那一面，但是看上去他的气质好像有一种内在的与他年龄不相符合的那种稳当，所以大家都不敢怠慢。吴翠友急忙跟他打招呼：
哎呦，龙公子啊，来来来，这边坐。
你看这个小孩才十岁呀，可是他走路呢也与众不同，迈着小方步，稳稳当当来到近前，看了看这席面，
嘿呦，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那我们来算是来对了。
魏东亭见这龙公子要入席，急忙说：
啊，要是以位而论呐、我们龙公子位最尊，自应坐在上首。
可是龙公子却摆摆手说：
嗨，这又不是在家里，你也太多礼了。
说着一拉椅子坐在翠姑的下手了。
我们已经进了多时了，刚才在外边听武先生高论说功名，说这个求取功名有意思到了极点，没意思到了极处，我们觉得特有趣儿。您还接着往下讲啊。
大家归坐，把酒更盏。武翠友说：
好，那我就接着说这应考举子的没意思。
说到没意思啊，倒不是刚才柱子那么的说法。柳河东说：凡立之时于世者，盖民之义。既然做官是当老百姓的奴才，那就不该怕操心，也不能怕吃苦。
龙公子听了，眨了眨那双大眼睛，笑着问：
哎，武先生，我倒听说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怎么先生倒说是百姓的奴才呢？
龙公子问得好，天子之命寄于民命，相比起来还是民命重，谁得了民心，江山就稳当了，谁失了民心，凭你天子皇上那也是兔尾难长。
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不由脸上变貌失色，他转过脸来偷偷看了看龙儿，见龙儿专心致志地听讲并没生气，这才把心放下了。
只听武自友笑着说：你就说这秀才入考场吧，这就有七个好像。
龙公子一听来了兴趣：
哦，您说有七个好像，是哪七个好像啊？您快说呀。
秀才入围刚进去的时候啊，光着脚丫子，提着石篮子，好像乞丐。等到唱名入围，对号入座，
连官喝骂，造例斥责，
好像囚徒。
等进了号房，上头露着头，下头露着脚，好像是秋末冻僵了的蜜蜂。等考完出场，神情恍惚，天旋地转，就好像出了笼的病鸟。听到这儿啊，明珠已经笑出声来了。他是过来人，自然深得其中况味。武次友又接着说，等到归了住处，等候消息啊，如坐针毡，梦不得安，就好像是被绳子捆着的猴子，一旦绑上无名，神色猝变，如丧考妣，好像死了爹娘似的。可是事隔不久呢，就把前头这些事儿都忘了，又是跃跃欲试，准备重复再下考场，这就好像爆破卵之斑鸠，这就是七个好像了。众人听得入了神儿，先是觉得好笑，可是后来却又不知为什么笑不出来。半天魏东亭才说，哈哈，先生为此等人画像，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呐。龙儿也接过话茬说，听先生这么说，倒令人大失所望啊，要是从这七个好像里找出周公疑引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众人听了不仅大笑起来。明珠一边笑一边对武次友说，哎呦，大哥，您瞧这位小哥不过十岁上下，没想到才思竟是这等敏捷，真是妙语解疑呀，算是为大哥的话下了注解。武次友却没有笑，只是看着龙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何归柱发现今天魏东亭喝酒特别的少，每次端起杯子来都是稍微沾沾唇就又放下了，便笑着说，哈哈哈，魏爷，听明珠大爷早就说过，说您一向是海量，今儿个不肯开怀，是不是这酒不好啊？魏东亭急忙摆摆手说，是近来兄弟身子骨不爽，已经是戒酒了，今儿是瞧着大家高兴，不得已才喝了点的。龙儿却在一旁接了老短，嗨，你这是何必呢？既来之则安之嘛，今天你既然来了，就敞开怀，和他们比个输赢又能怎么着呢？明珠在一旁笑着说，嘿嘿，表弟，听见了吧，龙公子接了老短了，说你没病，你还是能喝的，怎么着，还想蒙混过关啊？魏东亭这才不好意思的看了龙儿一眼，笑着说，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